中共蠢蠢欲动，也瞒叛军所控许。更大风暴来袭，习近平自命敌人是他。长江船家说连食饭都成问题。星宇班机高速下冲，网络红人机长爆内幕。美提出议案一律改称台湾。厄瓜多尔提议建设美军事基地。日本计划优先在九州部署长程导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台湾赖清德总统最近的强势表态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噩耗。川普强力划船下，俄乌随时可能停火，接着美国的战略重心会转向亚洲，这个是中共头上又一把达摩克里斯剑。这种背景下，北京会不会通过伊朗挑动中东战争就值得关注。在美军15日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后，胡塞武装16日宣布他们在红海袭击了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杜鲁门号，并将袭击美国商船，禁止美国船只通过红海。美军这次对胡塞武装的攻击是川普重返白宫后美军在中东的最大军事行动，这个可能与伊朗局势有关。目前伊朗非常接近拥有核武器，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威胁已经是迫动埋身，必须尽快解决，但伊朗拒绝谈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胡塞组织背后就是伊朗，伊朗背后就是中俄，伊朗持续军事援助胡塞组织，和美国来进行代理人战争。川普总统的外交策略越来越明显，先希望透过谈判来解决分歧，一旦敬酒不饮饮罚酒，用军事的方式去警告或教训对手。川普亦扬言这个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换句话说，这个军事打击应该会持续直到这个胡塞组织受到重创才可能停止。美国攻打胡塞武装还有一个考虑，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抢夺海上的交通控制权，因为胡塞组织一直用飞弹和无人机骚扰红海航运，造成往北到苏伊士运河这一段航运不稳。川普强力打压胡塞组织来稳固海上运输的安全，反过来将中共和俄罗斯一军，凸显在印度洋这里美国可以有效控制海上的运输。眼见美军重创胡塞武装，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少将16日发表讲话，虽然伊朗无疑挑起战争，但如果面临威胁，伊朗会作出果断和决定性的回应，这个会令人担心战争扩大。苏子云认为不用担心，胡塞的这些飞弹无人机是由伊朗补给而来，所以如果伊朗持续供货给胡塞，可能西方就会对伊朗发动源头打压，但是战争不会扩大，因为早前已经示范过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的无人机和飞弹都被北约、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拦下，阿拉伯国家亦都没办法加入伊朗阵营。余中基将军说要提防中共在背后怂恿，当然胡塞组织升高冲突应该就是俄罗斯和中共的估计，因为中共最担心的就是俄乌谈判结束，美国能够将它的这个军事力量重新部署在印太地区，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透过胡塞的这个代理战争，事实上就是要持续牵制，不会被美军大战略计划快速而回到印太地区。在川普将注意力聚焦亚洲之前，台湾正积极武装自己。赖清德总统上个礼拜将共产中国定位为境外敌对势力，又针对中共国安威胁提出17项应付措施，包括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个做法被认为是和大罢免互相呼应，有望将亲共议员赶出国会，令民进党重夺在立法院的过半优势。如果成功，这个就会令中共操控台湾政坛的意图落空。 不过目前在台湾国内开始出现一种声音，称赖清德是在帮助美国备战，这个当然在社会上引起紧张情绪。余中基说事件并不是这样，这个和所谓的会不会进入戒严或者是不是为战争做准备，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目前是纯粹应付中国对台湾的严重的渗透，还有很多的军人配合中国统战，目前相关的法例没有明确规范这一块，甚至过去情报渗透的案例这么多，但捉到的都是轻判，不然就无罪。民间的法律和军法的审判，其实在专业程度上还有在效率方面是有很大的落差。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赖清德总统这17项应付措施，你认为是不是能够帮助大罢免？中南海上空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透露，在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带走后，再有更多将领落马，军中清洗规模之大令人震惊，除了枪杆子出问题外，刀把子似乎亦蠢蠢欲动，外界都在度猜测习近平在20大上仲能够下令将胡锦涛架出会场，现在怎样了？赵兰健15号在 X 发表文章说，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捕的消息已经获得第二渠道证实，而更大风波正来袭，包括原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赵克石被正式带走调查，何卫东的秘书亦被调查，而涉及机密信息外泄，西部战区副司令以及多个福建省军长被控制，东部战区海军司令、军委科技委副主任、军办主任等人落马。赵兰健表示，福建是习近平的重要基地，现在福建籍将领成了清洗重点，究竟什么原因？而且这场军方清洗刚刚开始，真正的大人物还在后面，北京气氛异常紧张。这个就令人联想到最新一个消息，中共国安部15号在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汉朝经济兴衰与国家安全启示录》，借汉朝由兴盛走向灭亡的历史，批评穷兵黩武拖累经济。汉朝的衰落是自汉武帝开始的，要想兴盛，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界猜测中共国安部是在批评习近平，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臨屎是在习近平任内发生的，而中共眼见经济疲困仍然不断扩大军费，如果习近平同时压不住枪杆子和刀把子，那中共将会出现剧烈政治动荡。为什么由20大到现在才两年几，习近平就从定于一尊到权力备受质疑？时评人吴建文最近提出的一项质疑，可能是习权势衰落的原因之一。吴建文在直播中质疑说，习近平还能够活几日？吴建文提到，今年两会闭幕式上，海外媒体影到习近平坐在会议桌前，双手在大腿两侧喐来喐去，疑似痉挛或震抖。在两会这种国际瞩目的场合，习近平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放大检视，但就是无法控制双手的异常。吴建文认为这个说明他的健康问题已极其严重，甚至病入膏肓。吴建文推测这个至少是帕金逊病，甚至可能是更严重的神经系统综合症，表明习近平已经不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另外，习近平在很多活动中，台上总是摆了两个茶杯，有一次还被记者拍摄到习近平喝了其中一杯后，双目紧闭，牙关咬紧，甚至左手压在腹部，露出痛苦的表情。吴建文认为这种痛苦反映出习近平体内有严重病痛，不排除是传闻中所讲的胰腺癌。至于习近平病痛的根源，吴建文提出可能和习近平嗜好饮酒有关，早在梁家河插队时习近平就开始饮酒，这种嗜好从未间断， 2007年，习近平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时，不敢住市委大堂安排的豪华别墅，就是因为离江泽民的住所太近，习近平怕聚太暴露影响前途，于是选择住在兴国宾馆，肆意吃喝无人敢问。中共十七大前，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为扶薄熙来上位，就曾经在常委会上说，习近平日日饮酒误事，怎样能够当常委？吴建文认为习近平的健康危机已经无可掩饰，现在政治对手或者不再是致命威胁，但身体竟然成了习近平最大的敌人。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正是鼓吹长江货运繁忙，一段民间录制的影片竟然说，今年生意冷清，船员吃饭都成问题。一位在长江跑货运的女博主拍影片揭露生计艰难，镜头下几十只货船排成七八行，一眼望不到头，都静静地停在江面上，没有一些生机。这位博主说，这些都是长江的货运船，有三万吨、两万吨、几千吨的都装不上货，每条船多多少少都欠着外债，包括我在内，船员要开支，还有保险，还有年检年审，现在连这些钱都赚不到回来，连吃饭都成问题。博主最后问，我们应该怎样坚持下去，明年行情会不会好一点呢？与此同时，央视竟然在报道，载满各类物资的货船在长江有秩序行驶，呈现一派繁荣运输景象。做过27年民航机师的网络红人詹姆士在直播中透露星宇航空班机差点遇难的细节，星宇之后作出官方回应，星宇航空3号在菲律宾降落时差点发生意外。15号詹姆士在 YouTube 直播中透露更多细节，称班机准备降落时因高度没有控制好，来不及追上预定高度，机长决定重飞，但忘记重启自动驾驶，导致在好几秒时间内飞机处于无人操控的状态，机头超速向下俯冲，离地面最近时只有300到400尺。幸好近地防撞系统发出警告，机长紧急拉高飞机，才避免一场灾难。詹姆斯说，副机长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提醒机长，副机长才刚刚飞一年。星宇董事长激到开除了正副机师。星宇航空之后回应说，3号台北到克拉克的航班 JX789 飞行员入机场重飞时没有按照公司飞行程序，经调查后已经自动离职。不过星宇强调，当时飞行员符合规定，并不是网络红人所说的资历浅。美国几位联邦众议员近日提出议案，希望废除中华台北这个称呼，改称台湾，以对抗中共吞并意图。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唐纳兹16号草拟美国支持台湾法案，希望在官方联络及文件中取消中华台北这个叫法，改用台湾。国会三部报道说，虽然美国官方立场并没有承认台湾独立，这项法案仍然有助台湾成为正常国家。北京要求美国不得称台湾，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的正式名称是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法案提供美国各机构14日时间来更新网站和规范。路透社16号透露，厄瓜多尔通过华盛顿游说公司转告川普总统，他们愿意给美军在厄瓜多尔设立军事基地，还想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将是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变化。目前还未清楚川普政府的态度。厄瓜多尔西临太平洋，有丰富石油资源，近年来深受帮派困扰，邀请美军设基地。 既能够帮美国巩固在西半球的地位，亦能够帮助厄瓜多尔政府解决内部安全危机，这个亦能够削弱中共这一带一路对南美的渗透。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在九州部署可攻击敌方基地的长程导弹，计划涵盖北韩和中国沿岸。根据共同社报道，随着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升高，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优先加大西南地区的国防。这次部署的导弹是改良版12式陆射反舰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九州的右部市、熊本市设有陆射反舰导弹连队，有可能率先部署。虽然冲绳距离中国较近，但日方担心在冲绳部署导弹会加剧双方紧张关系，因为这样暂时不部署。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